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接见圣家首位圣母祈祷网络代表团成员时，强调了与童真荣福玛利亚一同祈祷的经验。教宗指出，与我们的圣母一同祈祷何其美妙。教宗方济各接见基督君王传教四铎会成员，鼓励他们以奉献的誓愿精神生活于世俗社会中，服务世界并见证天国。日本民爱会努力救助地震灾民。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元月11日接见了名为圣家首位的圣母祈祷网络，指出与我们的圣母一同祈祷何其美妙。该网络于10年前在比利时创建，广传到世界许多国家，其宗旨是在祈祷中将教会和世界的意向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圣父教宗在讲话中欢迎该网络的代表团，感谢他们在与荣福玛利亚的共荣中努力培养更热切的祈祷。这个祈祷网络源自于自发性的共同祈祷，教宗对他们的简朴和谦逊表示赞赏。他说，对于想要成为首位的人，所要求的承诺很简单，或许会听起来有些可笑，即每天念十串玫瑰经，非常简单，这在人的眼里微不足道，但是看在天主眼中却很重要。只要常年尽忠职守，常怀信德，热忱努力，秉持你们彼此共荣的精神，这就很重要。天主喜爱渺小，使之结出果实。圣父教宗指出，该网络完全由妇女组成，这彰显出他们在教会内追随童真荣福玛利亚方表的圣召。教宗赞许该网络成员在祈祷中请求圣母的转导，特别是他们渴望效法圣母和圣母的母爱，与圣母同心带道，以母亲的身份为教会和世界的众儿女转求。无论你们处于何种生活状态，只要与圣母玛利亚同在，你们就都是母亲。你们的祈祷，你们做守卫的使命，是以圣母玛利亚的榜样为圭臬，具备特定的特质。教宗赞赏他们对他人、对世界现况和一切悲剧及挑战投注的目光与关切，并希望他们的目光始终如同圣母玛利亚的目光，一名母亲的目光，充满耐心、理解和怜悯。圣母玛利亚看见耶稣圣婴忍受贫困之苦，没有气馁，不曾抱怨，相反的，他保持静默，把一切默存心中，反复思量。这就是母亲的作为。他们知道如何克服障碍和冲突，他们懂得怎样注入和平。如此一来，他们成功地扭转劣势，将之化为重生和成长的机遇。圣父教宗鼓励代表团继续帮助人们发现他们生命的意义，对未来常怀希望和信心。此外， 教宗也强调了温柔的必要性，指出当今世界多么严酷，对我们近人的苦难和需求冷酷无情，充耳不闻，冷眼旁观。在这，圣母玛利亚对耶稣温柔以待，他对教会和世界也是如此，活出这温柔的榜样，当然也是首位的圣召，在某种程度上落实圣母玛利亚对教会和世界的温柔。圣父教宗最后感谢代表团的来访和奉献，敦促他们怀着勇气和简朴，用心再接再厉。基督君王传教司铎会在庆祝创会70周年的机会上，该会部分成员于1月11日在梵蒂冈觐见了教宗方济各。教宗鼓励他们生活在世俗中，而不与世俗同化，却要服务世界并见证天国。教宗在讲话中强调了司铎的生活与服务在世俗社会中的价值，并指出入世的生活并不等于与世俗同化。教宗说，在俗世中是教会的一个幅度，教会蒙召去服务这个世界并见证天国，奉献使这幅度变得坚强，这显然不是唯一的幅度，而是对末世幅度的补充。教会即每一位受洗者在世俗中生活，为世界服务，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最后教宗说道，我喜欢你们向耶稣圣心祈祷的经文，这经文写道，让我们团结并成为民众的朋友，成为亲切与真理的使徒，让福音成为世界的中心。亲切与真理的使徒，这真是美好的表达，你们每天诵念这句话以坚定你们使徒工作的誓愿，并深信在圣神内与基督结合，即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使徒，具有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描述的人性美德，心地诚实，常常喜爱正义，言而有信，举止礼貌，谈吐慈爱有节。基督君王传教司铎会是意大利著名的方济各会会士奥斯定杰梅利神父于1953年在亚西西的圣达米昂堂创立。这个司铎团体的精神是效法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以基督劝勉他的首批门徒奉行的生活方式为榜样，来善度神职的生活。那种生活方式就是为了基督和为了福音而放弃一切。基督君王传教司铎会并不是一个度团体生活的修会团体，而是一个俗世会，其成员来自教区并服从地方主教，但是成员都宣发俗世会的誓愿，神贫服从和贞洁，并投身于传教工作。日本于今年元旦发生强烈地震，至今造成200多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和庞大损失。时隔一周，该国民爱会主席新系教区主教城井大介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讲述了当前的情况、最大的挑战以及必要的任务。同时，这位日本神长也感谢教宗关怀日本人民，以及他多次邀请人们切莫低估祈祷的力量。谈到日本灾后的现况，城井大介主教首先引用了受访当天的统计数字，说到今天为止，已确定有202人死亡，102人失踪和565人受伤，已经开放了400多个疏散中心，28000人在那些中心里避难。然而由于道路中断的缘故，还有很多人在自己的村庄和城镇里无法跟外界取得联系，很多人连疏散中心都去不了。在民爱会的工作方面，主教表示， 在日本，天主教会的人数相当稀少，因此日本明爱会通常是做海外援助工作。我们在日本没有项目，当然各教区有自己的爱德工作，但不是像明爱会那样，当严重天灾袭击日本时，如同这次的情况，一般来说是国家扶持受灾的教区，这次受创的是名古屋教区。作为日本明爱会主席，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探访地震灾区，直到八日周一为止。同行的有名古屋教区主教、几个堂区的主任司铎，以及日本主教团的几名人员，他们属于救灾部门的职员。重灾区虽然不是个半岛，却有半岛的幅员，因为它绵延约100公里，那里只有两个人数很少的堂区，每个主日参加弥撒的人有10到20个。这两个堂区有附设幼儿园，我们想到支持堂区的办法是组织这些幼儿园的工作，试图抵达灾区和灾民的身边，供应水源、粮食、卫生包或其他的资源。另外，通过日本明爱会，我们也要评估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工作的进展。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与其他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我们要看看如何能支持人民。然而，由于天寒地冻，我们既有可能提供暖炉和其他的供暖设备，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事。被问及当前最大的挑战，城井大介主教指出，问题在于道路断裂，因而中断。断裂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前往灾区相当困难。现在警察、消防队员、自卫队员利用特殊设备，包括车辆和直升飞机，好能进入灾区，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进去那里是相当困难的事，不可能派志愿者过去。所以最大的挑战是抵达灾区，以及那些栖身于疏散中心和留在各自村庄的灾民。有些人粮食短缺，停电缺水，有天气寒冷的，这些是挑战。因此我由衷感谢世界各地为灾民的祈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克劳迪奥·蒙台威尔蒂 Claudio Monteverdi 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制琴师，他创作的世俗音乐和宗教音乐是歌剧发展的先驱，被认为是音乐史上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之间的重要过渡人物。1567年5月15日蒙台威尔蒂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16世纪的克雷莫纳盛行音乐，当地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制琴师。蒙台威尔蒂被认为是古典音乐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是巴洛克音乐的早期代表。他的牧歌创作是文艺复兴这一个时期音乐题材的巅峰，而他的歌剧创作则是这种题材的奠基之作。他虽然不是第一个写出歌剧的作曲家，但是他所创作的歌剧却可以一直流传至今日，甚至影响在后世各乐派的作曲家。 1582年，年仅15岁的蒙台威尔第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曲集《四声部圣乐曲》。在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出蒙台威尔第对音乐的领悟力和天赋。1589年，蒙台威尔第前往伦巴底市，并结识了米兰的参议院主席里卡尔迪，原来是希望借此机会能够递补米兰大教堂的乐团指挥的空缺，但是最后未能如愿。次年，蒙台威尔第前往曼图亚曼多瓦寻找工作的职位，由于当时的 Vincenzo Gonzaga 公爵他喜好艺术，而且大力的推广，使得蒙台威尔第在此能够发挥长才。1595年，蒙台威尔第随着贡萨哥公爵出征，在这段的旅途中，蒙台威尔第大开眼界，增长了许多的见闻。同年，再回到曼多瓦后不久，宫廷乐团的指挥去世了。蒙台威尔第原先寄望可以因此当上指挥一职，然而他再度获得了失望的结果。1590年，蒙台威尔第受聘进入曼图瓦公爵府中工作，首先担任提琴手，1602年起担任唱诗班的指挥。这段时间，蒙台威尔第过着侠义充实的生活，除了创作了许多的圣乐以外，并且在公爵的赞助下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因为贡萨哥公爵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并且允许他自由自在地写作自己喜欢的音乐歌剧。1599年5月，蒙台威尔第与克劳蒂亚·卡塔尼奥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蒙台威尔第就再度与公爵外出旅行。在这段的旅行途中，蒙台威尔第一路上虽然身体不适，但是他的旅程中收获了复音音乐的重大启示，算是满载而归。回到曼图瓦以后，蒙台威尔第的生命开始有了转机，因为1601年的时候，蒙台威尔第的长子诞生了，也同时获得了宫廷乐长的职位，可谓是双喜临门。蒙台威尔第所写作的 Vespro de la Beata Vergine 圣母晚祷是为独唱者、合唱团和管弦乐团创作的圣母玛利亚节庆日的晚祷音乐。这是一部在创作氛围、风格和配乐方面都雄心勃勃的一个作品，时长约90分钟，在威尼斯出版，为至圣童贞玛利亚庆日弥撒而写作的六声部晚祷经文歌，因此有时也会被称为蒙台威尔第的1610晚祷。蒙台威尔第作为曼多瓦公爵贡萨卡家族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他创作了音乐。这个文本是根据拉丁圣经和礼仪经文汇编而成的。13个乐章里边包括了序曲《救援之主》（Deus in Adiutorium）， 还有五首的圣咏 （Psalms）， 四首协奏曲、经文歌。和一首圣母玛利亚连道曲的声乐奏鸣曲，几首不同乐谱的赞美诗，包括了 Ave Maris Stella 的诗节，以及两首圣母赞主咏 Magnificat。 在教堂的演出包括了针对特定节日的俄我略圣咏的对经 Antiphona Gregorian Chant。 蒙台威尔第在这个作品中显示他吸收了另外一个同时代，也就是新兴歌剧的新风格和旧风格一起融合， 创造的能力，将传统的圣咏和颂歌建构成固定旋律，也就是 Cantus Firmus。 这个作品多达十个声乐部分和器乐进行了配乐，包括短号、小提琴、低音大提琴。蒙特威尔蒂前往罗马，亲自将这部作品呈交给教皇，因此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边还保存了一份的分册。现在我们一起聆听蒙特威尔蒂的《至圣童真圣母晚祷曲》中的序曲 Domine ad Adiuvandum。这是以传统的圣咏和晚祷仪式的对经 Response 开始，取自于圣咏第70篇。上主啊，快来拯救我 Deus in adutorium meum enden。 它是由男高音独唱演唱，并且由六声部的合唱团唱同一节的经文，上主，求你速来救助我。乐章由六个声部的管弦乐团伴奏，其中包括了两支短号、三支长号，以及弦乐和持续低音。根据天主教会的圣道礼仪的规矩，礼仪式的晚祷是一项晚间祈祷活动。在蒙特威尔蒂的时代，它是用拉丁文来演唱的，就像当时所有的天主教仪式是一样的。晚祷的仪式包括了五首的圣咏、一首的赞颂和圣母赞主咏。圣母节庆的五首圣咏以及其他的女性圣人都以圣咏第110篇开始，个别的诗篇和圣母道文以圣三光荣颂结束。圣母节日的赞美诗是 Ave Maris Stella， 万福海星圣母。随着节庆礼仪而变化的是可以安插在每一首圣咏 Psalm 和圣母赞主咏 Magnificat 之前的对经 Antiphonas， 反映了特定的节日，并将旧约圣咏与基督神学联系在一起。晚祷 传统上以圣咏第70篇的开头诗句“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和对经为结束的祝福。音乐是取自于 Monteverdi 第1607年歌剧《奥菲欧》Ofeo 的开场的竞技曲 Toccata。 合唱团在同一个和弦上演唱了 Fa Sol Bordone， 这是一种朗诵风格的音乐。这个音乐被描述为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其构思的大胆、才华横溢的作品。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蒙台威尔第的至圣童真圣母晚祷曲中的第一首圣咏，以圣咏第110篇 Dixit Dominus Dominum Meum， 上主对我主说开头。蒙台威尔第将其设置为一个由六声部组成的合唱团，其中有女高音和男高音，还有六种乐器，规定了六个声部和六种器乐。第一男高音仅以固定调 Cantus Firmus 的旋律开始，诗句的开头通常是类似于宣叙调的 Falso Bordone 的颂唱开始，发展出六声部的复调结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